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达义法师您好。
李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都知道啊，《金刚经》这部经呢，在佛教里面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呢，它也是修学佛法的一本重要的指南。那也就印证了《金刚经》它当中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那究竟这个智慧如何体现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恭请达义法师来跟我们分享《金刚经》的智慧了。
好的，我想呢，通过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金刚经它的智慧。那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讲金刚经。第一方面呢，就是金刚经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还有它的影响。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受持读诵这个金刚经有什么感应。第三呢，就是金刚经它的特色是什么，它跟其他经典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呢，我是在想通过这个金刚经的义理啊，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看这个世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对于菩萨来讲呢，他对万法他的认识，他的了解，跟我们凡夫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讲到这个金刚经它的要义，它的要义是什么？就无所执着。为什么金刚经里面很强调无所执着呢？主要目的呢，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要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唯有行菩萨道，常常呢有包容的心，还有呢想到别人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幸福快乐的人。我想呢，从这几方面呢来跟大家分享《金刚经》的智慧。
太好了，我们要仔细的聆听。我相信通过达义法师的讲解，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金刚经，也就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智慧是什么了。那我们首先就从您刚才提到的金刚经在佛教的地位和影响开始谈起。
金刚经啊，在整个佛教由这个印度传到这个中国，不管是它从翻译方面来讲，从介绍佛法来讲呢，它是最早期的，也是流传的最广、影响最深的一部佛教经典。那么在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人们呢把这个金刚经以这个儒家的论语还有道家的这个道德经并立为什么儒释道三家的最重要的这个经典。也就是说，我们想要了解这个儒家思想，我们要读什么书呢？我们一定要读论语。那我们要了解这个道家的思想，我们一定要读道德经。那么如果了解佛教的经典的话呢，这个佛教经典怎么多，几千本经怎么样读，你读不完。那么有一本呢能够代表这个佛教的纲要，那么这是什么？就是金刚经。所以呢，这个金刚经啊是所有一切经典的精华纲要。
那从中国佛教宗派内部来说的话，又是怎么样来看待它的呢？
如果从这个中国佛教宗派内部来讲呢，特别是从隋唐以后的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都非常的恭敬，或者是可以说是推崇这个金刚经。各宗的这个大德啊，他们呢对这个金刚经啊都非常的重视，不但自己呢读诵受持，那么他还有讲解，同时呢他还写了好多有关于这个金刚经的这个解释。尤其呢是六祖慧能大师，大家都知道的，他是一个不识字的，那么他就一听到这个金刚经以后，觉得哦，这个金刚经 道理很好，但不知道好在什么地方，所以呢，他特地的到黄梅山去拜这样的弘忍大师，去想去学这个金刚经。但是到最后呢，他没有真正的去学习，他就刚开始呢，他的师父呢叫他去砍柴，叫他做苦工。因为他师父呢第一次见到他说过呢，问话的时候啊，他觉得这个六祖慧能他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因为他师父呢问他说，你是哪里来啊，做什么事啊，他说我是岭南人，我是在砍柴的。他说你来做什么呢，他说我也想要做佛。那么这个他师父就考他，他说你是一个岭南人不识字，你怎么能够来做佛呢，他说讲了，他说这个人虽有南北之分，我跟大和尚你的福性是顶同的。哦，这个时候他师父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根气，所以呢这个时候没有跟他讲什么，就叫他到后院去打杂，去考验他的这个意志。后来呢再到了这个八个以后啊，那么这个五祖弘忍大师啊，他就告诉所有的这个出家人说呢，我现在要把这个禅的妙法要传给你们，看谁的悟性最高，那么你就成为这个禅宗的第六祖。那么好多人呢都觉得我们这生都是初学的，资格也不够，那么最有这个资格呢就是我们的大师兄神秀大师，那么他才有这种大智慧这种资格来得到这个禅法。那么作为这个神秀大师来讲呢，他当时心里面很矛盾的，他说我如果不写出来的话呢，不知道我的这个禅的境界到多高，如果写出来呢，因为人家误会他要贪求这个主位，所以他左右为难，到最后呢他还是觉得应该写出来，所以呢就写一个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么这首诗啊，在某一个程度来讲呢是很不错的，但是呢从这个佛教禅宗最高的境界里面呢，他还是不究竟。所以后来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听到这个记忆，他也知道这个记忆呢不彻底，那么他就写了另外一个记忆，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哦，这个时候啊，他的师父弘忍大师啊对他就非常的器重，到最后呢决定把这个禅宗的心法传给他，所以呢就跟他传授金刚经的心法。那么当他的师父传授金刚经的心法，传到这个金刚经有一句话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么这个时候慧能大师突然之间就顿悟了，马上就开悟了。悟到什么，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一切法都没有离开这个自信，一切法都是由这个自信所产生出来，所以他的师父弘忍大师就决定把这个禅宗的心法传给他，那么慧能就成为这个禅宗的第六代祖师。所以呢，这个禅宗的慧能大师就是听到金刚经而悟到的，那么从此呢，这个中国的禅宗以这个金刚经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呢。凡是学禅宗的人都要去读诵金刚经，受持金刚经，还要去体悟金刚经的道理。因为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就是般若智慧。什么叫般若智慧，就是呢我们一个人想要成佛，那么他就要经过三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无智般若智慧，第二呢就光照般若智慧，第三呢就是实相般若智慧。无智般若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明白佛法需要通过这个语言文字，从字面来了解佛法是什么。第二呢，你明白了这个佛法道理以后，你要去实践，去体验，你要去观照，要很专注的来修，到最后才能够得到实相般若。实相般若智慧呢，就是当你修修到一定的程度，突然之间你明心见性，你明白了，哦，一切法它原理是什么。所以这个金刚经啊，不管你是学什么宗派的人都要来受持这个金刚经。还有呢，这个金刚经呢，以中国的这个文化啊，还有中国的佛教的关系啊，非常的密切， 因此呢，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必要来了解这个《金刚经》。那么讲到这个《金刚经》呢，有时候叫《金刚经》，有时候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时候呢叫做《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为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虽然都有好几个名词，这个叫法不一样，但是呢大同小异啊，内容这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听到其实您刚才有提到说大乘经典、小乘经典，在这样一个概念的区分之下，金刚经又属于哪个范畴、哪个类别呢？
所谓大乘跟小乘，这是在佛教修行发心的境界不一样。小乘呢，就是独上其身，助我解脱，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那么他们这生人呢，比较偏向于这个个人解脱方面，就是去找一个清清静静的地方，然后呢自己修行，最多呢就是度化周围几个人，他的心念不够大。那么这个大乘佛教思想呢，就是我不日地谁日地，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他的心里面常常会想到众生，想到更多的这个人离苦得乐。所以呢，凡是这种在经典里面劝人要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去度化一切众生，这样的经典就叫大乘经典。那么金刚经呢，是属于大乘佛教般若思想，也就是说在这个大乘佛教般若经典里面的其中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经典，把它视为什么？视为金刚般若经典里面的总纲纲要。所以呢，在这个佛经里面讲啊，说这个金刚经啊，它是一切经典之根本呢、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用了22年来讲这个般若思想。那么翻译在我们中国的般若经的经典有600卷般若经，那么600卷的般若经呢，把它浓缩起来呢，就是5400多个字的金刚经。那么这个5400多个字的金刚经再浓缩起来呢，就是260个字的心经。那么这个260个字的心经再把它浓缩起来呢，成为4个字，就是缘起性空。那么把这个4个字呢再浓缩起来呢，变成1个字，是什么呢？空。但是这个空不是空洞洞的空啊，这真空离不开妙有，妙有离不开真空，也就是说空没有离开有，有要没有离开空，空即是有，有即是空，空有不恶的道理。所以呢，我们研究了这个金刚经，受持这个金刚经，我们就明白这个空的含义是什么。所以这个空呢，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从空出假，你有空的大智慧，你自然而然呢就会升起这个悲心弘扬，去度化众生。所以呢，智慧跟慈悲都是相辅相成的，有大智慧一定有大慈悲，有大慈悲的人一定有这个大智慧。所以在金刚经里面就体现的非常的明显。在这个所有的大乘经典里面，那么般若类的经典在整个佛教传播过程当中呢是最早的。那么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般若类的这个经典里面呢，又以这个金刚经出现的最早。那么在中国啊，历代的这个出家人啊，在家护法居士啊，对这个金刚经呢特别特别的重视。他们呢不单呢是读金刚经，还有这个解这个金刚经，还有这个抄写这个金刚经。这个在这个整个佛教的发展史上呢影响是很深远的。还有呢好多高僧大德啊，他对这个金刚经非常重视，去研究去受持，虽然曾多次呢被不同的法师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经过了这么多个时代的流传，那到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版本又有哪些，有多少呢？
现存的主要的翻译的这个版本呢有6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第一呢，就是在瑶琴印度来这个中国的高僧叫鸠摩罗什，他翻译了一卷这个金刚经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么第二呢，就是北魏天竺有位这个通达经律论三藏的法师叫菩提留支，他翻译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那么第三是谁呢？就在从天子三藏法师叫真谛，他翻译的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那么第四个版本是谁呢？就是在隋朝的时候，在南印度有一位三藏法师叫达摩吉多，他翻译的这个《金刚经》跟上面所讲的这个题目有一点不一样，他叫《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一卷。还有第五个版本呢，就是唐朝的时候大家都认识的一位法师，就是唐朝三藏玄奘法师，他翻译的这个《金刚经》的题目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翻译成一卷。那么第六个版本呢，就是唐朝的三藏法师叫义净，那么他翻译也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所以呢，在这个唐朝的时候呢，就有两个译本。关于这个译本呢，在清朝同治十一年，这个金陵客卿赐啊，他就刻有这个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六译》来流通。那么历史上呢，这个《金刚经》呢，虽然有上面所举出来的六个译本，但是最为流行的是哪个译本呢？是鸠摩罗什的译本。因为鸠摩罗什呢，对这个般若经的思想啊，他非常有研究，他在好多有关般若经的思想呢，他做注解，所以他翻译出来的这个《金刚经》啊，这个义理啊，非常的好，非常的圆满，包括文字方面，多一个字也不行，少一个字也不行，那么每一个字呢，都有这个特别的含义，读起来呢，要朗朗上口，非常的流畅。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般流行的这个《金刚经》的版本，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那么这个《金刚经》有多少个字呢？总部《金刚经》全文有5400多个字。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有时候可以看一看这个《金刚经》，可以从《金刚经》里面对佛教有一种正确的这个认识，同时呢，经过这个诵《金刚经》以后，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
我们知道《金刚经》可以说是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经典，那当中呢也包含了很多的智慧精华。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恭请答义法师来跟我们逐一的分享。
娑快似箭，快似箭，少时不学老来难，百折不回勇向前，勇向前。人生青春有几年，日月如梭快似箭，快似箭，少时不学老来难，百折不回勇向前，勇向前。人生欢乐有几何，美好时光莫虚过，珍惜如今好年华，立志进取莫等闲。是人生空度过，珍惜如今好年华，立志进取莫等闲。珍惜如今好年华，我是人生空度过。
我们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制作呈现的佛学节目《湛山法语》。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跟我们讲解《金刚经》的要义。上一个时段我们提到了《金刚经》的地位以及影响，我们说《金刚经》当中呢包含了很多的智慧精华，那不妨达义法师呢给我们举例来一一说明好吗？
《金刚经》的要义是什么呢？它就只有八个字，性空泛有，少相破执。就是我们通过读金刚经以后，让我们悟到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它的根本是什么。它的根本是空无自性的。既然是空无自性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一切呢，都是无常变化的，都是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泛化不实。你说它是有，那么它又没有，你说它是没有，它就有。所以呢，在这个佛经里面讲，它是世间所有一切万法就像什么样，像水中月，镜中像啊，在水里面的月亮，你说没有，我明明看到水里面有个月亮很清晰，但是你呢想要去捞这个月亮的时候呢，你又捞不到。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事物就是这样，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里面有假，假里面有真，真假是不二的。就像我们这个镜子里面像，我在镜子里面看到我的像清清楚楚，这个就是我。那么当你要去踏起它的时候呢，你踏起不到。所以在这个现实中好多东西呢都是这样，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就好了，不要过于去执着。所以另外的四个字是什么，叫少相破执。凡是有相皆是希望，所以叫少相。任何东西呢你都不要过于去执着它。当然了，在这里面不执着它并不等于说、哦、你不认真去面对这个事情。我们佛教里面还是很重视，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有一个诚心诚意来对人来做事。但是呢，我们不管对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都好，我们尽心尽力去做，那么他们呢如果对我们不好或者有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要自己去开解。比如像我想在学校里面，我希望在班里面做第一名，那我要怎么办？我要好好去读书，好好用功，我用心的去做。那么到结果的时候呢，我得到的不是第一名，可能是第二名，可能第三名。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去接受这种客观的事实。因为呢你已经尽心尽力去做了，但是另外一人可能比你更加的用功，更加的精进，所以他是应该得到第一名的。所以你要这样想，那么你就能够开解你自己。 所以呢这个金刚经另外的四个字叫扫相破执，要破除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执着，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在生活当中应用住人。所以金刚经里面最典型一个例子叫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日见之相即见如来，这个是金刚经的名句。所以我们把金刚经里面性空泛有扫相破执这八个字把它记住了，那么这个是金刚经的最基本的道理。
我们也学会了性空幻有扫相破执，这是金刚经当中的主要内容，它的这个般若思想也是大乘佛教的一个理论基础，这是我们学习的基础。那其实纵观佛教当中的经典无数啊，那其他的经典呢其实对于金刚经也有一些的评述，麻烦您再给大家讲述一下好吗？
有关于这个佛教的经典高度评价这个金刚经呢是很多很多的，是多不胜举啊。那我会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一听。第一个呢是大智度论，这个在佛教里面也是一部举足轻重的一部这个论点。那么在大智度论里面就说到说般若波罗蜜是诸佛之母啊，诸佛以法为师，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什么意思呢？就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到了，就是般若波罗蜜这种思想是一切诸佛之母。为什么说一切诸佛之母呢？因为佛不是生下来就成佛了，佛生下来以后呢他也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去修行，到最后功德圆满又成佛。所以呢在这个金刚般若的这种思想是一切诸佛的母亲。为什么呢？诸佛以法为师啊，一切诸佛之所以能够成佛都是依的金刚般若这个思想修行的方法作为指导老师。法是什么呢？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思想啊。由此可以知道这个金刚经啊，不单是我们凡人要受持这个金刚经，你想要成佛的人也要受持这金刚经。还有呢在大般若经里面说到啊，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是诸菩萨母，能生诸佛，摄持菩萨。不单是佛要读这个金刚经，就是呢这个菩萨也要读这个金刚经，也要受持这个金刚经。所以在大般若经里面讲到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大智慧的意思。金刚经里面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思想是一切菩萨之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透过金刚经这种理论这种思想还有修行的方法，那么这个菩萨呢依据这种方法来修，那么他到最后就能够成为佛。所以从佛教里面讲呢，佛不是一个天生下来的，你要通过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然后去普度一切众生，你功德圆满以后你才能够成为佛。所以佛是代表这个福报的圆满，智慧的圆满。那么这个金刚经里面是一切大乘般若思想的精华，所以从这个金刚经里面的道理去行去做，就能够成为菩萨。到了菩萨的位置以后再继续修，那么就能够成佛。所以呢金刚经不管是我们凡人要读这个金刚经，那我菩萨也要受持这个金刚经，佛也要受持这个金刚经。
我们说金刚经这么的重要，其实呢它对于社会各界的影响哈，在方方面面呢都足以体现出来。比如说在文化艺术领域呢都受到了金刚经这部经典的影响。
这个金刚经啊，不管是从它的这个文学价值啊，或者是从他这个思想境界啊，那么对这个我们中国的文人呢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呢伴随着这个金刚经的传播，那么中国古代的印刷雕刻啊绘画文学啊书法等等这个文化艺术都在不同的程度受到这个金刚经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这个从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发展史上来说呢， 这个金刚经呢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这个世界呢，现在世界现存最早的雕刻印刷品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唐朝咸通九年，也就是说公元的868年的金刚经木刻本。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金刚经啊，从这个印度传到中国，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呢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唐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好多士大夫啊他们书写金刚经，还有呢就是刻版来流行这个金刚经。那么世界上最早的木刻版的这个画是什么呢？也是金刚经。所以呢，世界上最早的木刻版画是金刚经扉页的这个佛教绘画。那么现存规模最大的，实际上最早的石刻经文之一是在哪里啊？在山东泰山金石窟的石刻金刚经。所以呢，就是由此可以知道，这个金刚经啊，方方面面的影响是很大的。还有呢，值得一提呢，就是我们学过书法的人都知道，好多版本呢的《金刚经》的书法都非常好的。那么其中一个是柳公权，还有那个赵孟照等等的书法大家，他所书写的这个《金刚经》手记啊，成为这个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少与这个《金刚经》相关的文学作品，还有《金刚经》的论述中里面的诗词，他们的文字啊都非常的这个美。所以呢，这个金刚经呢，不管是对于书法方面也好，对于文学方面也好，对诗词方面来讲也好呢，影响都很大的。
好，那在我们知道了金刚经在佛教的地位以及它深远的影响之后，我们知道其实历史上从古到今啊，很多人都愿意来读金刚经。那很直白的就说，读金刚经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金刚经啊，是一部这个佛教里面很重要的经典，所以不管是在家居士也好，是出家法师也好，都要读这个金刚经。当然呢，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要读金刚经？因为呢，金刚经有好多的感应，读完金刚经以后好多的收获或者是利益，所以呢，好多人呢一有空就要读这个金刚经。在《金刚经》可以说是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同时也是呢，在倡导世人止恶行善方面呢，我们也向大家送《金刚经》。当一个人如果说他这个心里面起邪念的时候，那么说你就要读《金刚经》以后，那么他自然而然就能够改邪归正。那么当一个人如果说很烦恼的时候，那么你叫他读《金刚经》。能够去除烦恼。还有时候呢，我们呢心很浮躁，感觉到迷失自己，好像感觉到什么都有，但是呢有时候感觉到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缺乏定力，那么通过这个受持读诵金刚经以后，能够给我们一种定力，能够找回我们的自我，让我们心能够安定下来。还有呢，就是我们不管是读书也好啊，工作也好啊，事业方面也好啊，乃至呢就是在这个感情方面各方面都不顺利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你需要读金刚经，可以让你这个心啊得到安定，在定里面可以启发一种智慧，有了智慧你再来读书，再来工作，再做这个事业，乃至于处理这个感情的事情呢，就会更加的理智，就会懂得怎么样去做。所以在佛教实行这个复式助化功德的过程中啊，各种各样的金刚经的应验呢、啊、感应的故事啊，就成为中国民间社会向善化导的一个重要形式。那么金刚经呢常常呢被不少的这个出家人啊，在家居士啊，都以这个祈福消灾止恶行善作为一个法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金刚经呢，它不管是喜事或者是丧事，不管是红白事，都要受持这个金刚经。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为父母这个祈福消灾延寿，我们要读金刚经回向给我们的父母，以表这个孝顺，也是代表我们 对这个父母的一种祈福。那么如果呢家里人有人往生了，或者说你的周围的朋友往生了，心里面很难过，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读金刚经来回向这种往生的人，希望他们开大智慧，妄言放下，一心求生希望极乐世界。所以呢这个金刚经呢，不管是红事白事都可以受持，都可以读诵。那么不管是这个在世的人也好，或往生也好呢，听到这个金刚经以后啊，就能够开大智慧，能够升起这个慈悲心。所以金刚经有直握行善的这个功能。还有呢就是我们呢如果呢想要去帮人家做任何的事情的话呢，读这个金刚经也是功德无量，也可以把这个智慧回向给他们。所以因为呢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感应故事啊，所以呢就是好的历代高僧啊跟居士啊，就收集了各种信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获得功德感应的故事，把它编辑起来成册。唐代孟相中撰有这个金刚经集验记，按诵持金刚经我获得的应验和这个利益。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分有这个读诵金刚经以后可以有救护啊、阳寿啊、密罪啊、神力啊、功德啊、成印啊等六篇，收入以这个隋唐社会为背景的金刚经感应的故事，大概有70个故事。那么唐代的段崇士撰的有金刚经纠义，也是同样的性质的，持诵这个金刚经以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感应。另外呢在这个敦煌出土的这个佛教文像里面，就是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还有另外一本叫开阳皇帝赞金刚经功德等等的著作，都反映了这个金刚经在民间社会的流行情况及其化导术士的这种功能。所以呢我们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来读读金刚经，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这种层次可以得到不同的感应。如果说我们觉得有时候呢对佛教不懂，那么你读金刚经就知道佛教它在讲什么。你看像我们要了解这个各种各样宗教，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天主教基督教我们要读圣经，那么如果要了解这个伊斯兰教，那我们要读这个可兰经。那么如果你对佛教有兴趣呢，想要了解佛教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那么我们就要读这个金刚经。所以相信呢不管是什么人，从哪个角度来读这个金刚经都可以得到利益。从一个哲学家来读金刚经，那么他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可以得到这个智慧。从文学方面，如果你们是一个对文学作品有兴趣的，那么读金刚经它的这个表达方式，它的语言陈述也是非常美的。那么如果说呢从佛教这个般若思想来了解的话呢，那么这个金刚经，它是一本从上启下很重要的一部这个佛教的这个般若思想。所以呢我为什么呢想到在这个电台呢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金刚经，因为这个金刚经啊对于我们这个不管是中国人也好，不管是哪个国家人也好影响很大。因为呢这部金刚经呢虽然才有5400多个字，但是它里面所讲的这个道理啊都是涉及到宇宙人生的问题，跟我们现实问题也是息息相关。所以金刚经虽然是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在印度讲的，但是呢到了现在到了这个加拿大，那么依然呢我们可以从金刚经里面得到启示，得到利益。这个就说明说这个真理呢是超越这个时间跟空间的。所以呢我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啊有空的话不妨呢了解一下金刚经。我们可以从这个 internet 去索取这个金刚经，只要你打金刚经，那么金刚经好多版本包括那个解释啊注解啊都有。那么如果呢找不到的话呢，我们湛山精舍有免费的 鉴真弘一大师书写的《金刚经》的版本，那么随时呢，欢迎我们到赞赏金色香油台来领取。
关于《金刚经》的感应真的是不可思议，其实它的感应呢，还体现在好多的方面，比如说延寿、治病、生子、登科、辟邪、脱难以及如愿。这七项感应具体来说又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能达到这样子神奇的感应呢？我们留待下一期节目当中达义法师逐一的细细的来讲解。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谢谢达义法师的讲解，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自大。